弟兄姐妹，新年快乐！啊，祝大家马年平安，主恩满意。现在让我们用一起神的话语来敬拜他。今天我们要攻读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八节，十六到十八节，《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八节，十六到十八节，请站立。请造字造人自己造有这种造这设计出来就是意思。耶稣就有句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见他，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豪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宝贝。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钉坛上，叫正义那里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人知道。所以你们当小心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有一也的也要夺去。那我们同声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因为耶和华本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愿我们的嘴唇发出赞美的声音，让像如像身上的火炬达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荣光充满这殿，愿神的名被高举。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啊，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更加的来努力学习，让我们能够每天的天天的吃玛拉，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灵粮，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更新一天。主啊，让我们保守我们的身心灵，每天的跟随你，让我们跟主你有美好的交通。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主你打开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打开会众的心，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今天所收到的这些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今天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真切之听啊，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是我们路加福音第23讲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8章1到21节啊，请大家把你的圣经翻到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8章21节。那这21节的圣经是一个单元，这个单元的主题就是听，我们给它取名叫真切之听，就是听的真切。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这时候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做我们内心的导师，来教导我们神的话语，使我们听了可以明白。也是求主你祝福在以下的这段时间，让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向你是敞开的，也求你帮助传道的人，使他有从神那边来的智慧跟口才，可以使神的儿女们听得清楚明白。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耶稣来到人间，他是为了要承担我们世人的罪，最后他是要走到十字架上去，替我们付出罪的代价，让相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新的生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在耶稣他在人间的时候，在他去十字架的这条道路上，他所经过的这些日子里面，他也去传道，他也去医病，他也去赶鬼，他就同情我们，怜悯我们这些人。特别是耶稣他传道的时候，他就讲一些我们平时听不到的东西。那耶稣说这是天国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跟我们有非常大的关系，很大很大的关系，比任何你所听到的事情更重要，更有关系的话。但是平时听不到，从耶稣，从神的话语那边我们可以听得到。耶稣说这些话，还有最后他要上十字架，是因为他爱我们，希望挽回我们这些人，听到他的话之后，看到他这么爱我们，为我们上十字架之后，我们这些世人的心可以归回，可以重新回到父神那里去，回到生命的源头那里去，把我们世界上的劳苦重担都卸下来，使我们可以重新成为神的儿女，从他那边得到恩典，得到力量。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个单元是在圣经里面算是相当出名的一段，特别是这个撒种的比喻。我先把圣经把它读一遍，然后跟弟兄姐妹讲解一下这段意思。特别是就是我为什么要讲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说这21节它是一个单元，我们只是把那个撒种的比喻把它从中间抽出来，以为其他的跟这个撒种的比喻没有关系。那我现在陪弟兄姐妹从头到尾把它看一遍。第八章从第一节开始，一到三节讲的是跟随耶稣的人有哪些。说过了不多日子，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这是耶稣在做的事情。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那这一群人，12个门徒包括这些被耶稣所治好的这些妇女，他们是跟着耶稣到各城各乡去传神国的福音的，这是耶稣的核心的跟从他的人。好，耶稣他到了某一个地方，第四节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描写那些来的人，那些人群，说这些人有多少呢？有许多。当许多人聚集，那从哪里来呢？又有人从各城，还不止一个地方，到处都有人来。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他就说话了，就用比喻说，那下面就是这个出名的撒种的比喻。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不是路上，是路旁，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这是第一种人。有落在磐石上的，在其他的福音书，马太福音说是土浅石头地，就是这个磐石上面，石头上面有薄薄的一层土，土浅石头地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和荆棘一同生长，两样一起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豪土里的，生长起来就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朝着这么多人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那个门徒，那群人，那个核心的人，他们可能坐的离耶稣比较近一点，他们就问了。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请大家注意，如果你知道圣经背景的话，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耶稣他是在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的一句话。那些犹太人听了就知道，耶稣这个时候在引用旧约的一句话，就是说那些听的人的那种心理状况是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第十一节，耶稣开始解释这个比喻。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接着耶稣又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灯光。耶稣讲的都是 common sense 的东西。第十七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还是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那这时候来了第三批人，我们刚刚看到耶稣的门徒是一批，还有一大群的群众，那是第二批。这时候出现了第三批人，就是耶稣的母亲跟弟兄，他们来得晚，那因为一大群人，所以他们进不去。十九节，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就跟耶稣说了，哎，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说，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还是听。所以这一个单位耶稣都在讲这个听。首先是这个许多人他们来见耶稣，耶稣跟他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第二，耶稣讲那个撒种比喻，他是讲了四种人，一个会听，三个不会听，因为只有一个结果子。第三，耶稣又说，有些人是要加给他，有些人连他自以为有，你注意那个自以为有，连他自以为有的都要夺去。然后这里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听。然后最后他说，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是谁呢？就是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那这些就是我的母亲跟我的弟兄了。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故事的主题，因为耶稣他里面他有说这句话，说这个比喻呢是这样，耶稣解释了，说种子是什么呢？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我们就来问一下，什么是神的道？因为耶稣他说那个种子不是别的，是神的道。那我们就要来问，什么是神的道？神的道是专门是指福音，还是包括了福音？就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窄义的选择，说神的道讲的就是福音，除了福音没别的。因为这里讲说信了得救，所以耶稣讲的神的道就只是福音，其他都不算。 那另外一种是广义的解释，就是说啊，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当中是包括了福音，不是没有福音，是包括福音，但是并不只是福音。那有一个窄义的解释，有一个广义的解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里我们应该怎么解释。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的道，神的道，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那这里是窄义的还是广义的？我们先来想一想这个神的道。神的道当然就是神的话语，那是不是只有福音才算是神的道？耶稣他也讲到了登山宝训，讲到了八福，讲到了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讲到了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讲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些算不算是神的道？那这些是不是要听？那这些当然是要听，这些当然是神的道，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话语，那这都算是神的道。神的道照理来说它是包括了福音，福音在神的道之内，但并不只是福音。当我们说讲福音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义，就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个是福音。可是当我们讲到神的道的时候，那它的范围就广了，就只要是神给我们的话语出自于神的，它就应该算是神的道。那这里耶稣讲的神的道，你应该把它做广义解，就神所讲的话，这些我们都要听，不是说只有讲到福音的时候我才听，讲到其他话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听。那你就有个问题说，那牧师可是这里明明说信了得救，信了得救的不是福音是什么？别的话也可以叫我们信了得救吗？那我就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得救？什么是得救？耶稣来他是要把我们从罪的后果里面救出来，还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我请大家就是仔细听一下，他是要把我们从罪的后果里面救出来，还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先看这一段经文，就是天使对约瑟说的，说你将来的妻子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圣经讲的是从罪里面救出来，不是说罪的结果里面救出来这是我们信耶稣的人还有不信耶稣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脑子里总是在那边想说得救得救，得救的意思就是上天堂，上天堂就是说你死了之后要发生的那一件事情。说本来我们应该用俗话说，本来我们应该下地狱的，但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可以上天堂，所以这是得救，就是把我们从罪的后果里面救出来，不至于下地狱反而上天堂，所以这是我们一般的观念。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不能够成长的缘故，他一直以为说这个得救就是说将来我可以上天堂，只要能够上天堂我就算是得救了。我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如果有个人他喝酒喝得很厉害，他酗酒，他老是喝酒，然后他喝酒上瘾，结果有一天他开车因为酒醉驾车他就出了车祸，那这个车祸他就一撞把路边的电线杆给撞坏了，撞倒了，然后自己车子撞坏了，人还受了伤，就送到医院去，然后就去抢救，结果救回来了，人后来恢复了。可是后来出来一个人帮他付钱，把他的医药费全都给付了，又把那个撞坏的市政府的那个电线杆帮他给赔了，帮他的车子也都修好了，就跟没有发生事情一样。这是说有人把他从这个酗酒的这个后果里面给救出来了，那这是一种救法。那如果说另外有一个人他帮助他，让他把酒给戒了，让他看了酒之后不想喝了，这对酒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他不上瘾了，那这个第二个人是把他帮他从酒里面救出来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只救那个后果，虽然是付了这些钱之后，但是这个人他看了酒他还想喝，但是另外一个是把他从酒里面救出来，就是说这个酒对他的身上的力量消失了。那耶稣他来帮助我们，就来救我们，他是把我们从罪的后果里面救出来，还是从罪里面救出来？那圣经明说了，耶稣可不是只来救我们罪的后果，而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光光只是说让你将来有个美好的结局，你的罪债都免了，然后将来可以不下地狱上天堂。耶稣基督来就是今生今世跟你有关系的，要把我们每一个人从罪里面救出来，让我们信他之后，我们的生命开始慢慢的改变了。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忧虑？为什么事情一来的时候我们想东想西？为什么在一辈子从年轻的时候活到老，总是发愁发不完的愁？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罪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对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感，总是在那边担心。这是因为我们脱离了生命的源头，跟神隔绝的缘故，所以我们总是在担心在害怕。耶稣来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让我们可以归回到父神那里，有一个新的生命，是这样子的拯救。所以不光只是说死了之后上天堂而已，那耶稣要来跟现在的你，跟你一信他之后就有关系。所以这是耶稣他来要救我们的方法，是整个的，从现在的到以后的全体的拯救。那耶稣的拯救的话，他是有一个媒介的。你说耶稣他怎么救？是不是我一祷告耶稣出来，就好像耶稣在我旁边按手在我身上，然后很多神迹奇事就发生了？不是这样子的。就耶稣活着的时候，他是到各城各乡去讲道传神的话语。那些神迹跟奇事，你看圣经怎么讲的，就是说用神迹奇事伴随着他的道来证实那所传的道而已。所以主要是让大家能够听到神的话语，能够相信神的道。那现在情况也是一样，弟兄姐妹，神继续用他的话语来拯救我们，用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归回到神的身边去，从他那里得到智慧跟力量，除去我们很多的忧虑烦恼，很多世俗的担子，很多犯罪的诱惑，或者是已经跌倒犯罪之后怎么从里面再出来，那神继续借着他的这个话语来拯救我们。但是你必须要把神的话听进去才行，你必须要会听。因为神他就命定了说，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要听。他没有给你用电视电脑，没有用别的，就是要你用真正听的方式把神的话语听进去，然后这个神的道就能够救你这个人。那这是耶稣这里讲的，说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么这个道能够救人。但是那些魔鬼来了，他就把那个道夺去，就怕你信了得救，不但是使你能够信耶稣将来得救，还能够使你因为信耶稣现在就得救。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明明在第九节第十节耶稣讲了一句让我们大惑不解的话，因为门徒就问了，门徒问耶稣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然后耶稣就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那这个一看之下，就这耶稣偏心啊，他明明说的嘛，就是光是这些门徒，耶稣才说我就把这个比喻告诉你们是什么意思，别人呢就随他们便，就让他们看有听没有到，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我们一看之下就觉得说，耶稣是不是不想有些人得救？耶稣只是给他所爱的那些门徒告诉他们神国的奥秘，让他们得救，那其他的人耶稣就不理他们，不要他们得救。那 基督徒会马上说，当然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神是爱人的，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万人都得救。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明明那个字面上看起来耶稣他是偏心的，他不愿意别的人了解神国的奥秘。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意思啊，你们要听清楚啊。第一哈，就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领会属灵的事，这个不是智力的问题，这个是灵命跟信心的问题。就是同样的这个话耶稣说出去，也许那些智力更高的人反而听不懂，但是那些没有什么受过教育的，这些打鱼的这些，他反而听得懂，因为他对耶稣有信心，而且他信主，他的灵命不一样。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就是那些属血气的人，他们你跟他讲了他也听不懂，不是说他不聪明，他可能比你更聪明百倍，但是他就觉得说你讲的这些道，讲的这些东西没道理， stupid， 愚拙，你讲的是什么东西啊，不想听下去。因为他的灵命状况不一样，他对耶稣没有信心。所以你像我们传道人嘛，因为知道耶稣的启示啊，我从来不去勉强一个人信主，不会说一个人不信主我这边死乞白赖的非跟他讲到说他愿意点头相信，我也从来不强迫一个人去受浸，因为知道耶稣所启示的真理是这样子。有些人他也许聪明我百倍，但是这个属灵事情他听不懂，他一听的话他就打瞌睡，他就觉得听不进去没道理。但是反而有些人他一听之下他很快的领受，他明白，因为他里面那个心里的属灵的状况不一样，他信心不一样，他对主有信心的人就听得懂。那这么一大堆人里面，这些门徒他听得懂，就当耶稣跟他做这样解释的，同样的解释摆在人的面前，信耶稣的人听得懂，不信耶稣的人就觉得说没道理。这是第一个，所以耶稣要让这些听得懂的人让他能够听下去。那第二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耶稣他是要门徒知道了以后可以传给更多的人，所以耶稣他现在是在一个传授的过程。所以请大家想一想啊，你想一想，想清楚了，耶稣他不久之后他要被钉十字架，然后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走了之后这个福音要继续传下去，谁传？谁传？耶稣自己从天上下来传，他派天使来传，谁传？哦，就是这一大群人传吗？谁传？到最后是谁传？就是那几个人在传，不要命的传，也就是他们听懂了。那这个是耶稣真正的用意，让那些听得懂的人将来把这个福音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耶稣他对门徒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要这些能够听明白的人说，你们听明白了，你们听明白之后，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们向万民去传福音，那万民当中有那些听明白的人，他们在向下一代的人传福音，这样一代一代都是那些有灵命的有信心的人，他们能够把福音传下去。至于那些没有灵命的，他听了之后觉得很 stupid 的人，他们虽然围在耶稣的周围，但是他们起不了作用。在2000年来都是那一群一群的，他们听了耶稣的话听明白的人，这样传下去，把神的恩典把神的能力一代一代的分享出去，那么是这样子的意思。然后耶稣他就解释了这个撒种的比喻，他讲说有四种的情况。那因为是耶稣已经解释过的比喻， 所以我们很容易来了解，有四种。第一种是撒在路旁的，这路旁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它又不是那个道路上，又不是田里面，它就是 between， 就是在那个道路跟田中间的那一块地，干干硬硬的，不像是田常常浇灌比较松比较软的，也不像那个大路走来走去的，那个撒种的人不会故意把种子丢到大路上，就是在撒田里的时候，有些它就撒到了旁边，但是那个地是干干硬硬的，所以它不进去，不进去之后就要不然被践踏了，要不然就是被飞鸟给吃掉了，听了等于没听，这是路旁的状况。那个磐石的就是土浅石头地，那就是信了等于没信，你以为他信了，实际上他没信，因为就是神的道那个空成长的空间很小，就是唯一可以长的就是那薄薄的一层土，那下面就是石头了，那个种子有进去，因为薄薄有这么一层土，稍微沾了一点水分，他就开始一发芽马上就死，马上就死，所以他给那个神的道成长的空间说我只给你这么一点点，那因为空间太小所以他长不出来，这就是耶稣就说啊，这就是有人他听了道之后他说啊，这个很好啊，有神啊，有耶稣他爱我，可以给我平安，可以给我喜乐，可以祝福我，但是一旦说一旦遇到了试炼，一旦遇到了逼迫，一旦遇到了患难，他马上就跌倒就退后，他就我不信了，我信了半天就是希望能够有点祝福有点好处，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这个考试还是没考过，我妈妈还是生病，我生意还是在那边做不好，我还是遇到这些坏事情，那我信耶稣干嘛？他给耶稣给神的道的那个空间非常窄，他的底线提得很高，就是那个石头是他的底线，一碰到他这个底线，不祝福我我就不信，如果不顺利我就不信，那如果说很爱主的人神把他提早接走怎么办？我在我们教会遇到两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丧礼，一个是我刚来的时候念主的丧礼，还有一个是去年凯阳的30多岁爱主的年轻的弟兄一下被主接回去，两次都有人在那边问同样的问题，神为什么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啊？神为什么把爱主的弟兄姐妹这样接走，有些人就会这样子而跌倒，就是说在他的信仰的在他的信仰里面，他不允许神做一些他觉得不好的事情，所以他给神的那个空间是挺薄的，就是那一层土，那如果是自己在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的话他也就不信了，那这是耶稣讲的说第二种就是磐石，第三种是那个荆棘，也是信了等于没信，就是跟神的道竞争的东西太多了，有今生的啊，这今生的什么思虑钱财厌乐等等，这就好像荆棘，就是你种到那个土里面啊，里面有这个荆棘的苗种子在那边，也有稻种在那边，长的时候都长起来，但是因为那个野生的东西它的生命力强，它长得更快，结果就挤住了，以至于这个神的道没有办法长出来，结不出果子来。只有第四种是好土，就是真正会听的人，听了神的道就去遵行的人，那是第四种，就是在三种里面只有一种结果子。那第一种那路旁的是他连种子都没有了，第二种那个在磐石上的它没有果子，它很快它就干掉了，第三个在荆棘里的它也没有果子，只有在第四种它的种子变成了果子，所以只有一个会听的，三个不会听的，这是耶稣他讲这个话讲这个种子的这个比喻的道理，就是说只有一个人得救了，说这个人他真的听了又信了又去做了这个人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了帮助，得到了解救。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结果子，因为我们讲了半天最终讲的是这个结果子，那到底是什么是结果子？那基督徒他圣经比较熟的基督徒他就会说圣经讲的结果子有两种，一种是福音的果子，那一种是圣灵的果子，所以这里要不然就是福音的果子， 要不然就是圣灵的果子。这两种当然都是好果子。啊，福音的果子就是你领人归主了，这个是结果子。那圣灵的果子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生命变得更像耶稣，那这个是圣灵的果子。所以有些基督徒就在那里抵背，说这里讲的是第一种果子还是第二种果子。那我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就是，耶稣从来没有将果子分类过。耶稣讲的话里面从来没有给种子分类过。耶稣说的果子只有一种，就是顺服的果子。听了神的话而去遵行的，那个就是结果子了。因为听了神的话而照着去做，你很自然的就会领人归主，很自然的你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像耶稣基督。而耶稣讲的结果子就只有一种，就是顺服，听了神的话而照样去做的，就是这么一种果子。这个果子能够结出各样的果子来，可以带领人信耶稣，也可以使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像主。那这个是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的意思。那我们要继续的来问一下，就说怎么样可以结出这个果子来。耶稣他说了，那个好土就是有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好，耶稣他讲了两样事情，这两样事情很容易记。第一个他说是那个人的心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心。当耶稣讲一个人的心是好心的时候，诚实善良的时候，他是说这个人有信心，真的信心，就是说他听到神的道的时候他是用信心听的，所以他听进去了，他接受了。但是光有信心还不够，因为有信心之后还是有很多时间很长，有很多的试炼，有很多事情，有时候人家到中途的时候就放弃了。所以他说持守并且忍耐，那是第二个条件，就是忠心。你用英文来说的话很好记，信心就是 faith， 这个忠心也就是信实，就是 faithfulness。 耶稣他讲的就是这两样事情，你心里面有个信心，所以你听的时候你听得进去，你如果没有信心的时候你是听不进去。但是你听进去之后还有信，还有忠心，这样子经过时间的考验，他忍耐着结实，到最后还是可以把那个美好的果子结出来。那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他是把他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把这个永生的道路给我们，让我们用信心来听的时候，并且中途不要摇晃，不要改，到最后也会结出好果子来。这是耶稣对于我们最好的一个，就是指引了我们一条路，也是最好的一个劝勉。就是如果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你了解了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故事之后，其实事情突然就变得好做了很多。就换句话说，当道传出去的时候，耶稣已经说了就有四种情况，现在是那个人他内心情况的问题，而不是说你外面的那个努力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同样的道传出去，但如果他是磐石的话，他就不可能，他给神的那个容许度只是那么薄的话，他就根本就不可能结出果子来。或者他的心很硬，他根本一开始就说你们在讲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我现在是被你们请来了，我就勉强听一次。那他是一开始就不太想要听进去，所以里面的道存不住。而耶稣也说了，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有魔鬼要来抢这个种子，就到最后他连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完全从他心里面抹掉了。所以我们一旦了解说这个传福音听神的道，包括你们所有听到，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事情突然变得好办了很多。就既然是属灵的这个本质，战争的本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你用些什么人的 program 音乐再搞好一点了，然后再搞些什么办些什么活动了等等，这些都没有用的。你属灵的征战就必须用属灵的兵器来战争，那就是要靠神的灵，以 以及信徒在神面前的祷告，才能够打赢这个属灵的战争。那一旦了解这个之后，我们会很多那些没有用的事情，你就知道说不必去做，你就 focus 在那个该做的事情上，咱们把这个属灵战争把它打好了，让那些原来是磐石的或者荆棘里的，让它里面的土变质，有一天它突然变成 好土了，借着这个属灵战争的胜利，它变成好土的时候，它自然就信了。当它一直还是那个前面那三种状况的时候，你怎么给它上节目，你怎么给它好吃好喝的，怎么弄它，它都是没有办法接受。只有说这个属灵的征战靠着神的帮助，他心里面变质之后，然后人开始接受这是美好的，是神宝贵的恩典，他来拯救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他在今生今世以及将来都得救。那这个是真正能够得胜的方法。耶稣下面的那一句话，第16到18节，关于那个点灯的还有隐藏的事情，有人以为跟前面没有关系，他是这样子的。你看你那个种子撒下去之后，虽然是土不一样，但是你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变化，你也不晓得哪一个将来会发芽，哪一个会，所以也隐藏的还不明显，但是隐藏的事情一定会明显出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哪一块土地里面有长出来，然后哪一块土地最后是结果子出来，那哪一块说你过了这么久它怎么还是跟原来一样，什么都没长，一点果子都没有，所以这个隐藏的事情没有不露出来，这个遮在那里的没有不让人家知道的，到最后人家就知道说啊，这是一块结果子的土地，那一块是什么都没有的土地，它一定会变得明显。这是耶稣讲说这是你们听的效果，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小心，要怎么样听。而那些已经听会的人，你就好像是那个灯一样，你要在我在暗处讲的，你们要在明处讲出来，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更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是耶稣的意思。所以耶稣他就在第18节说，所以你们应当要小心怎么听，你们那个听的态度真的是要小心，因为神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如果你在神面前存一个谦卑的善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相信的心，在你听的时候，神的恩典继续临到你身上，你结果子越来越多。但是那些对神有抗拒的，连他自以为有，他说我有啊，我是个好基督徒啊，我有啊，连他自以为有的有一天也会夺去，让他什么都没有。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听，要真的听，拿出信心来听，用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是能够拯救你的。然后这个时候到最后那个尾声的时候，耶稣的母亲跟弟兄们出现了，人家说啊，你妈跟你的弟弟们在外头挤不进来，都来了。耶稣这个时候他又跟大家说啊，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再讲到谁是耶稣的亲人呢？谁是耶稣的弟兄姐妹呢？也就是说他家里的人了，也就是说在神国度里的人。说谁是耶稣的弟兄姐妹，谁是他的亲人呢？耶稣说啊，就是那些会听的人。会听的人是什么人啊？就是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他就拿出信心来，他就照样去做了。那这是会听的人，说这样的人他们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家人。那这个就跟一开始的那三节就互相对应，就是说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还有那群跟随他一路在那里跟着他到处传福音的那群妇女，说这些人是相信的人，是听了就遵行的人。那这整个的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教导，说孩子们要听，要会听，要真心的去听。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跟你怎么样听很有关系。神的恩典是丰富的，但是他要你们会听。神给你的恩典都是在你 听神的道，用信心去接受的这个过程当中，神就来祝福你，加力量给你。最重要的，当你听了他道里面的福音的部分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位爱你的主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用诚心来接受他，他就成为你的救主。而在神的话语其他的教导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相爱，怎么样更加的爱神。当你一次又一次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能够在生活的各种情况当中来救你，来使你蒙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心里的感谢，因为直到今天你还继续来向我们说话，因为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话，当你的话语一解开之后，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求助你今天你的圣灵自己做我们的导师，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来指引他，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个人的需要，求主施恩典，把你的真理赏赐给我们，也把这个履行真理的力量智慧也赏赐给我们，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在你面前都是活的是健健康康的，身心灵都在那里蒙到你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